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长江固收的研究员马月。那今天的话呢，线上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在整个央行基准利率切换这方面的这个近期的跟踪情况。那其实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从一个短的小的切口而言，就是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从公开新闻媒体报道当中来看啊，就是多家银行开始陆陆续续的去落地 DR 基准贷款这么样一个东西。那其实我们详细去看什么叫 DR 基准贷款的，也就是原来浮动利率的贷款主要挂钩的是 LPR，短期挂钩1年期 LPR，长期的话呢挂钩5年期的 LPR，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加点或者是减点去计算得到这样的一个贷款利率。那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贷款合同可能是年度去进行重定价的啊，到每年固定的这个合同日期看，这个 LPR 变化了多少，那你对应这个贷款的利率它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现在新的这个 DR 基准贷款的话呢，一般来讲它都是流动性贷款，期限也比较短。然后它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挂钩 DR001。你挂钩 DR001 的话呢，它其实相当于就是逐日去进行这个贷款的重定价了。那今天 DR001 是1.4，明天是1.35。那我这个合同上写的可能是 DR001 加点，比如说加40个 BP。那你对应来讲的话呢，它的贷款利率，可能今天就是1.40加40个 BP，明天就是1.35加40个 BP 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那之所以能够落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 DR001 这个东西不能波动太大，今天1.3，明天1.8，你企业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它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去年我们整个这个利率走廊开始这个逐步收紧，那 DR001 它的这个波动幅度开始逐步的这个缩小了。到今年来讲，六月份之后，DR001 的话，我们观察它这个波幅会进一步的收窄，七八月份基本上就是下限1.35，上限1.45这样10个 BP 左右的一个区间去进行波动了。就是整体来讲，央行它不管是进行调控也好，还是说它这个利率走廊逐步收窄、逐步生效也好，使得有这么样的一个基础。那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从我们国家内部来看，其实它是我们整体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当中，其中双支柱的一环，也就是货币政策改革，它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也就是什么？就是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或者是说叫健全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那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呢，都是说我们以前货币政策更多的是数量型，比如说我们降准，比如说我们投放多少多少亿的流动性，那个是主要的一个释放。现在来讲是嘛？就我们这个信号要进一步的从原来的那种数量型，像现在这种价格型去进行迁移，不是说不在不要量这个东西了，而是说量是怎么决定的，一定程度上是由价格来决定的，是这么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落地 DR 基准贷款的一个大环境。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优化这个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变量。这个优化指的是什么呢？说以前我们是有 LPR 这个东西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要把它逐步的可能或者说部分的给它替代掉呢？就是一个点，就是我们去看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它会披露 LPR， 它这个在此基础上我们的贷款究竟是在它基础上加点计算的还是减点计算的。我们会发现其实有40%几，接近50%这样的一个贷款已经是在 LPR 基础身上进行减点去进行投放的了。这儿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 LPR 它这个东西设定的本身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说它是会给这个银行这个最优质那一批客户的贷款，你有小幅的减点是可以的。因为不同的这个银行，因为 LPR 报价行里面有国有行有股份行，对吧？你不同类型的银行，你最优的那一批客户可能他这个资质还不太一样的，那你可以是有小幅的减点。那你已经出了大幅的减点，这个时候说明什么？它肯定是有负偏离的，就是你 LPR 这个东西它好像开始不能够完全起效，不能够完全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可能它要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可能要去找一个新的基准。那这样也是一个小背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DR 基准贷款它开始应运而生，我们要这个稍微切换这样的一个锚，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从内部的一个环境来去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从外部的环境去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货币政策改革有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借鉴国际经验。那这个方面来讲，如果大家去关注的话呢，就是今年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它有一个专栏专门去介绍了说这个一些主要的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他们的贷款基准都是怎么样去确定的。这个的话呢是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来讲，就是当时这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面它也举了比如说美国、日本这个欧洲这个几个还有德就是那个欧洲部分经济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他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为什么举他们几个呢？核心在于是他们就是在过去国际上也是在做基准利率换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换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LIBOR 这个东西，大家可能这个对这个概念是比较熟知的，但是它对它的一个发展细节，大家可能未必全都跟踪的比较详细。LIBOR 这个东西是在17年左右开始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为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呢？这个可能也有一些细节，细节在于说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在于说它是一个报价制的东西，一旦是报价制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说你主要报价行会有一个这个利率操纵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点来讲就是这个交易基础空心化，你 LIBOR 这个东西它本身它作为一个拆借利率，但是你这个无担保拆借市场最后的日成交量只剩几亿美元了，但是你跟 LIBOR 这个东西这个利率它挂钩的这个金融合约，比如贷款合同啊等等的，这个上达数百万亿美元。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就是你用一个小小的一个成交利率，然后去撬动一个大大的这个市场，你这样而言就是你刚刚我们所说的你容易被操纵这个事情，就影响的这个市场面会太广泛了。然后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从17到23年左右开始陆陆续续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说是陆陆续续退出历史舞台呢？因为 LIBOR 原来它是挂钩五个币种，五个币种各自有七个期限这样的一个报价情况，那也就是说五七三十五个各个层级各个币种的各个期限的一个 LIBOR 报价，这个过程中来讲一下子都退出了，你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原来那么多金融合约你都是挂钩这个东西的，不能一下子把它抹除掉，你这个金融合约重新去签订的话，它客观上来讲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地区啊，它进行这个改革总会有一些大家自己的这个市场本土的一些考量，所以它基本上是陆陆续续。那最后是什么时候作为它这个退出的一个截止时间点的，就是23年6月30号的时候，这个美元的部分期限的 LIBOR 开始永久终止了，那 LIBOR 这个东西它就正式的退出了历史舞台。那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过程中来讲，你各个国家要寻找一个新的基准利率吧。你寻找新的基准利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就是原来用 LIBOR 的这些币种的地区，比如说这些币种美元、英镑、欧元、瑞朗、日元，他们最后怎么办呢？就是也是吸取了 LIBOR 这个经验教训，他们选定的新的这个基准利率一边。是尽量它是有真实成交量的，有基础的就是不像刚刚所说 LIBOR 最后只剩几亿美元的一个成交量了。第一点是有真实成交量的，那你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基本就不是报价值的了，基本就是你这个成交量和你这个成交价格它有一个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那我们 D2001 不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嘛，就是每天我们会有逐笔的这个量和价格，我们去外汇交易中心最后给我们算出来一个当日的一个均价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就加权利率嘛。那第二点来讲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些主要的经济体他们最后都定位在了隔夜利率这样的一个水平之上。那其实我们开始去锚定 D2001， 包括说我们内部对于货币市场这个基准利率的关注从 D2007 切换到 D2001， 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接轨国际的动作，对吧？这个是从一个外部环境上来看，就是我们之所以切换到这个 DR 基准贷款，切换到 D2001， 可能很大的一个原因都在于说我们也是参考一些这个国际发展的一个经验嘛。那也比较扣题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是发展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那其实你这整个接轨国际的一些比较先进的经验啊，或者借鉴国际的一些经验，这个经验教训呢，都也是我们这个题中应有之义的一环嘛。然后这里面的话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年一季度那个获证报告里面吧，他还提出了什么，就是这个印度作为它的一个样本。那为什么会提到印度呢？我们理解哈，一方面是因为也是一个发达地区的这样发达国家的一个样本，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发展历程跟我们现实情况也是会比较相似的。这个相似的点主要体现在什么呢？就是他们早年间其实也是在发展 LPR 这个东西，但是 LPR 对于他们的一个 LPR 的话呢，就是一直都会有说你反应比较僵化呀，或者是也是这个银行贷款利率调整行为扭曲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他们是九几年到一六年左右开始逐步的去对这个 LPR 进行改革，就发展演绎出了很多版本，但这个发展演绎最后来讲的话呢，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那到了19年的时候，印度那边提出来一些新的框架，就这个贷款基准这个 这个定价基准，我们就不锚定内部体系去算的了，这个银行边际成本呀，或者说银行成本啊，怎么样，干脆它搞一个外部的一个基准贷款利率。这个它主要锚定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银行政策回购利率，对吧？回购市场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他们三个月、六个月的国债收益率。然后这个这样来讲的话呢，其实你从发展的一个视角上而言，跟我们当下其实是属于一种不谋而合了。那他们的这个进度是什么样呢？19年10月份他们开始引入这个新的体系，那到25年6月末的时候，我们去看，就是他们这个新体系挂钩的贷款，在他们未偿还的浮动利率贷款当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2.9%了啊。你这样来讲的话呢，就是，可以。预见的一个进程就是什么？可能他在新的这个贷款里面逐步的，就像他举个新搞的这个基准贷款去进行定价了。那挂钩旧的，比如说挂钩 LPR 的那个贷款啊，它可能新增里面的这个占比陆续的减少了。那你就使得什么存量贷款里面，你挂钩旧体系、挂钩 LPR 的那部分，对于印度来讲就逐步萎缩了。那这个东西呢，它也不会是非常线性的。我们也可以假设一点啊，就是说你新的基准利率它的一个占比可能到了70%-80%。左右，剩下的比较少了，干脆可能一次性去进行一个重置啊，这里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给我们国家内这块可能也有一点启示的话呢，就是 DR 基准现在对我们内部来讲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可能我们还需要呵护和培育，以及在实践当中去发现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问题。在后续来讲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几年维度啊这样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时长，对吧？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大家会产生几个问题哈。第一点就是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降息的效果，那这个点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是没有的，因为你不管是 LPR 基准还是 DR 基准，其实都是判定了说你这个借钱的企业，你当下的一个资质是什么样的，你借这个钱可能这期限是多久，然后我大概去框定出来的一个价格，然后我再在当期的 LPR 或者当期 DR 的基础之上，我去算我要加点多少、减点多少，对吧？就是本身来讲，你这个定价的水平已经差不多有了，我再去倒算，所以这是第一点，不会产生实质性的非常强的降息的效果。因为你这块来讲有实质性的降息了，那可能大家对于往小了说，就是对银行行为它的一个判断会发生变化，往大了说的话，就是我们对信贷的一个增量会对整个宏观基本面可能都会有判断的影响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执行这个事情它的决心到底强不强。这个时其实我们一开篇就回答了，就是它现在的一个立足点是在于我们整个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一个建设，它是在货币政策改革下面其中的一环，对吧？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讲的话，你推行下去执行下去，它的这个意愿还是会比较强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进度时间表，其实我们刚刚在回复印度那一块的时候就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了，至少是以几年为维度的，不会一次性的把存量的贷款全部的现在就给它重新换锚掉，这样其实是麻烦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新生事物我们要对它进行一定的一个观察，对吧？总体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可能对即期就是当前的话，整个基准利率向 DR 这个方向去切换，还有一个这个整体的观察点。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基准贷款基准利率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可能也给大家去做一些这个概念的辨析。核心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叫基准利率？这个基准利率指的就是说你从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去传导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总要有一个东西让监管能够去把控，作为整个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环节，它的观察变量，对吧？这个就是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呢，主要有哪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之前是有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但其实存贷款基准利率它早年间还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策利率观察这样的一个指标作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说的一点就是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个东西已经完完全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它原来是偏有管制色彩这样的一个意味的，就是央行一开始可能就是政府决定，后来央行独立的去承担了这个中央银行职能之后，那个央行开始去定这个存贷款基准利率，市场在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在这样一个锚点的基础之上去上下根据这个东西去进行加点或者减点，去决定实际的这个贷款的市场利率然后后来的话呢，贷款基准利率它逐渐被什么给替代了，就是 LPR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就是存贷款基准利率其实在15年10月份之后就没有再进一步去更新了一 2013年那个时候就已经诞生了这个第一版的 LPR 旧机制，但是 LPR 那个时候它还是挂钩在贷款基准利率，那你就相当于贷款基准利率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根本嘛。后来在19年的时候 LPR 去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就完完全全跟贷款基准利率这个东西脱钩了，那你贷款更多的去锚定 LPR，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就是贷款基准利率这个东西大家已经就是正式跟它这个说拜拜了。但存款基准利率的话呢，它其实直到这个23年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应用的东西，这个存款基准利率也是一样，15年10月之后就没有再进一步更新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哎它有没有完全退出，就是肯定可能我们现在感觉很多这个市场投资人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模糊的。那我们先说几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第一个就是发展到21年那个时候，就是银行的贷款端已经降利率降了很多了，息差承压开始这个出现端倪，那个时候就是监管着急给银行降存款成本，存款一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担心存款流失，二是存款的重定价周期比较长，存款的成本就是居高不下，那时候就想着说从存款重定价这个方面去搞一定的机制。第一个就是21年那块搞了一个什么机制呢，就是存款利率这个自立机制，那个时候要求说以前我们这个商业银行定存款的一个这个波动幅度或者定它的一个这个利率定一个上限的话呢，可能是以贷款基准存款基准利率去加以这个加点的这个形式，比如说加就原来是这个加点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还是乘一定的这个倍数，对吧，乘 1.1 倍还是乘 1.2 倍，对吧，你它会发生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多乘 0.1 倍它这个就可能就是加减几十个 BP 这样的一个幅度，它觉得这个管理颗粒度太粗了，那后来当时就改成什么，就改成了这个存款基准利率加一定的这个直接加减加一个数字，比如说加 5BP 或者加 10BP， 把这个管理的颗粒度给它细化。但是那个时候来讲实际的这个市场效果可能也没有非常好。那下一步又改成了什么呢就到23年的时候开始推利率市场化机制。这个利率市场化机制是怎么规定的呢，也就是说你利率的这个银行存款的利率你不再挂钩原来所谓的这个存款利率存款基准利率，而是说你根据一年期的 LPR 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这两个东西去进行锚定。那这两个的话呢，你 LPR 和国债收益率它都属于是整个市场基准利率的当中的一环， LPR 是贷款市场的一个基准利率，国债收益率的话呢就是债券市场的一个基准利率。而且这两个东西一般来讲我们也知道它可能是跟政策利率至少是同方向差不多幅度去进行一个波动的嘛，对吧，你这样而言的话也就是说你整个存款利率可能更进一步的相当于这个远一点的话你也跟整个政策利率是比较挂钩了。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存款市场化的话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存款基准利率这个东西也其实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市场现在或者是再有讨论存款基准利率它有所变化的话呢，这个东西也不管用了，因为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事儿现在来讲的话已经不以它为计算的一个基础了。所以这个话的话呢也是简单的去给大家复盘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如果说再去锚定市场这个几个市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现在就是 DR， 而且明确就是 DR001， 那你整个贷款市场的一个基准利率的话呢，原来是只有 LPR， 现在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什么，是把 DR LPR 和国债收益率全部纳入，而且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参考国际，可能 LPR 它的一个这个跟它挂钩的这个量可能还会逐步的萎缩，这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债券市场的一个基准利率指的就是整个国债的一个收益率，但它也是作为一个这个无风险利率这样的一个水平嘛，它也比较好的能够去反映市场的一个实际情况。对，那以上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对整个这个基准利率如何切换，或者说基准利率的一些部分细节的概念做了一定的这个复盘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方面的汇报就到此结束。那关于这个央行的货币政策呀，或者关于整个政策利率的走势啊复盘啊这些方面如果有需要也欢迎大家来多多联系我们团队。那感谢大家的时间和支持，谢谢。我们今天的汇报先到此结束。